加拿大想强调要平衡的方式，包括预算计划规划执行的时候要平衡，包括近期的保护和长期的解决方案，应对不断增长的流离失所的人群。在25年的预算方面，我们知道该人道主义计划当中的减少情况，这已经反映出采纳这种可持续的各项目规划的方式。但是系统上的变革需要更多的各方，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加拿大注意到，难民署的独特的作用很高，的看到要打造一个以发展方面的一个合作伙伴关系，包括金融机构等等，来寻求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我们赞赏难民署这种以供应捐助方为基础的这种方案，继续制定可持续的方案及策略当中，我们敦促难民署要有相应的技能来落实本组织的核心任务。最后，为了解决人力资源方面的欠缺方面，一定要强化效率，在当地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目前采纳结果为导向的方式，是指导的体系，但是我们要以数据的收集，要跟实际的情况结合起来，建立全面的数据管理方式，能够建立与其他机构的互联互通的方式。这需要资源的利用和有针对性的提供给最需要的人群。主席女士，我们的资产是这些员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的投入促进我们的发展。尽管在他们工作环境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也看到目前的艰难的决定，要考虑员工的调整和难民署要回应透明的各种要求，建立这种支持性的环境，应对这种艰难的局面。同时，我们欢迎难民署的策略，包括精神卫生的，因为这一点很关键。人道主义的这些员工，他们往往面临危险的环境，有巨大的压力。他们要建立战略性的框架，有包容性的环境。我们鼓励难民署就此进展的情况能够跟踪，包括设备和代表不足的群体的问题，以此来确保这种包容性不仅仅是一种目标，而且成为落实的一个结果。最后呢，加拿大完全支持难民署的新的策略，这种打击性不当行为等等措施。
还有涉及到2024-2025年的性别计划，我们要帮助受害者，这点我们应该是坚决的致力于促进责任以及这个多样性的文化的建设。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制度，应该确定信任，而且有所有人都享受的一个安全环境。谢谢。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要求发言的？没有。副科长，现在请您。非常感谢主席女士、诸位，我要来答复一下大家非常有说服力的提到的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我觉得非常赞赏你们做出的贡献，也就是您一直致力于来满足我们的需求。